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哎，大家好，这是阿贵。
阿贵你好。哎，不知道大家上一回留的功课做的怎么样。那个功课就是说呢，这一会儿啊，在这章里面，众人因为耶稣讲话所起的这个议论纷纷和其他的地方有何不同，这个答案谜底其实非常简单。这一次的纷争啊，主耶稣就没理他们了，没再讲下去了，对不对？主耶稣由着他们。所以如果从这个纷争的角度看怎么带查经班的话，那也是蛮多主意可以想的。
嗯，
有的话可以去答，有的话可以去不答，但是的确主耶稣总是给他们一段时间让他们去纷争去，看他们自己讲些什么。查经班比较难的事情呢、啊，就是说如果有个人就是喜欢提反面意见，他就是喜欢问难，那个带查经的人就压力特大，所以这个人一讲呢，他就觉得有必要去给他返回去啊。这是每一个带查经的人，包括蒙哥自己也非常容易犯的毛病。其实可能比较好的办法就是像福音书的例子，有人讲呢，你就转过来看看弟兄姐妹有没有别的意见，你不要这个负责查经的或者是做教导的这个弟兄呢直接去跟他一来一往，因为我们没有主耶稣的智慧，不如把这个东西稍微打散一点，让他们中间去聊一聊啊，让他们中间去纷争一下。这一方面给你一点时间啊，你可以去观察，另外一方面呢，你也让圣灵借着其他弟兄姐妹的口呢把这个事情弄清楚，那这样子呢往往结果会比较圆满一点。
这个就是说大家说哎，圣经读不懂啊。
什么时候麻烦？就是犹太人他们有一致的意见，经过纷争以后有一致的意见，
对，
那就麻烦。就像那时候五饼二鱼讲到最后他们一致离开主耶稣，那就麻烦。当然对主耶稣不是个麻烦，对我们的查经班是个麻烦。
是
有的时候让弟兄姐妹多讨论讨论，他们一看说我们和那个人在单斗啊，大家就怎么都不舒服，但是大家都介入讨论呢就比较有意思啊。有的时候就你就给他一段时间让他们去做这个事情没关系的，而且不一定要有个结果。像主耶稣这地方就不理他们吗？因为就像你讲的，这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冬天要早点回家，哎，雪地开车不方便，咱们今天就散了好吧，大家回家想想，就像我们做节目一样，做不下去了就说节目时间到了。但这里有两等人，有一些人，而且是好些人，这可能是比较多数的，
嗯，
对吧？二十一节说又有人，这可能是比较少数的，
对，
哎，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这里面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是什么？被鬼附，第二个是什么？疯了，
嗯，
第三个，所以我们不必听他。就是他们这个诊断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会这样诊断呢？
他们应该是事先他们自己有答案呐、啊。
怎么说有答案？有成见。
哎，有成见了，对。
嗯。
不愿意听嘛？嗯。
哦，也就是说主耶稣讲了半天呢，他们越听越听不懂，越听越不愿意听。
不愿意听，对。嗯。
哎，这是一个定罪的话。
嗯。
可是这里有意思啊，这个被鬼附跟疯。就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也是有区别的。
哎，对。
哎，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是不是啊，咱们今天是不是可以谈谈这个问题、啊、
这个搞不清楚哎。对，有的说这个人到底是被鬼附还是因为是精神有问题呢？
嗯。
哎，就要问是不是认耶稣是不入赛来的。
哎呀，这是耶稣成了肉身来的，这句话我们连问的人都讲不明白。
对对对，他能这样说，因为他一讲，哎，他要是这耶稣是受肉身来的吧，说明他父母，这不是也是不好的事情啊。
对呀、啊，这个圣经里面那句话，它是有更深的意思在里边，它不是一个就好像说你头疼不疼啊，不是这种这么简单的问题，对吧？
对，我们遇到这个事情是的确是太难了，那么试着给他赶鬼，最后又一会儿又好，一会儿又坏，那所以说就有人教导你怎么赶鬼，
嗯，
所以搞不清楚他是疯了呢，凶了的话就没法赶鬼了，要是鬼附着的叫赶鬼嘛。这个事情好像对我们这种福音派的教会还是蛮大的挑战、嗯、
啊，这常常会出来，是不是？常常会遇见蒙哥有些邪门歪道啊。上一次是讲这个蒙哥的异端啊，这次讲蒙哥的偏方，好不好、嗯、因为蒙哥自己呢觉得有的时候是疯了，有的时候是被鬼附啊。但现在蒙哥年纪大了呢，也在吃点药、
嗯、
这个药呢其实就是这种精神病的药啊。这药不是很多种啊，但是还有点用
啊。吃药效果就是疯了，吃药没效果就是被鬼附，是这样吗？
对对对，对蒙哥是这样子。
那药对不对？怎么不对症下药怎么办呢？
你至少可以试试嘛，啊，对吧？你想一个被鬼附的人给他吃药，他吃好了，
嗯，
那这个恐怕就给你点，是不是？给你点这个活动空间嘛。那蒙哥的症状是怎么样呢？是焦躁，
嗯，
有的时候我就是情绪不稳定、
嗯、
哎，情绪不稳定，这为什么情绪不稳定？你说我一个人的话就还比较好，哎，我就住在老林深山里，哎，这上一个夏天 我女儿到北边去，哎，我上去陪她，那白天就没事，他去参加一个营会，那我就住在这个爱荷华州北边的这个农田里，哦，就是当初习近平来的这种地方。哎，这个北边的爱荷华州除了玉米田之外，哎，还有小溪，还有树林，
是，
还有山坡，
嗯，
还有小瀑布，不错，
嗯，
哎呦，还有鹿，还有小鸟，哎，还有火鸡。野火鸡。所以蒙哥呢就每天早上去走路，也没人跟我讲话啊，有的时候回到旅馆做节目，日子过得蛮好，但是一回到家就不太一样。这个现在呢六十几岁的人呢，上面有八九十的父母、
嗯、
我们孩子来得晚，所以我现在小的女儿呢才还不到二十，大的女儿呢、
嗯、
也不过大学刚毕业，现在还在念书，
嗯，
所以很多的杂事你还得打点。
是，
从前你做杂事是不需要脑子的，
嗯，
对吧，就顺手做了嘛。你看那个阿贵嫂做馒头，他可以一面做馒头一面做包子一面炒青菜，一边还吆喝着阿贵做这个做那个，一边还管着孩子，一边还喂着狗，是不是？
你说从前现在
就是这个问题了。我想到现在也不行了，现在你叫蒙哥做什么事情，烧壶水也好，泡杯茶也好，那就是要计划，要专心去做，要不然就出乱子。那我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太太一个吆喝啊、女儿一个要求，旁边再来个电话，哎，这我就不行了，你知道吧？
嗯，
这个叫什么？这个以前电脑这个网络的从前频带比较窄的时候，他们有这种 overserve 是吧？他怎么样让你这个网站垮台呢？就是丢了一大堆的要求啊，怎么说啊，这个啊，就是像这个人海战术一样，把你这个网络的网线呢给你占得满满的，那你这个网站就垮了。哎，现在要这么做恐怕比较不容易啊，但是蒙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啊，这个宽频不够了啊，记忆不足了，信号不足了，那这下我就慌了，哎，我就开始焦躁了。所以我太太就跟我说呢，你这是疯了啊。因为我焦躁的时候你在惹我，那就不好玩了。那我相信他一定也考虑过被鬼附，不过他决定先给我吃吃药试试。
哎，
吃药是有点用啊，
嗯，
有点用，让我什么事儿虽然慢一点呢，但是其实也还好，这样的情况就稍微缓和一点。 一个人假如是被鬼附，所谓被鬼附就是除了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主了，那这个主不是你的肉身，不是你的毛病的，我们节目以前讲过嘛，现在这个所谓的精神病、神经病或者什么忧郁症啊、沮丧啊这些东西，实际上真的是你脑子里边这个病理生理上出了问题。
对
啊，因此那个东西呢，现在的药是可以稍微修复一点的，它让你的什么神经末梢啊，让里面的化学平衡啊，给你有所改善，这一改善你就发现没问题了啊，会好很多。所以在美国很多很多的人他一生都在吃这个药啊，你说这个药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好，没有别的副作用，哎，但是总比你整天在那上上下下坐过山车要好。而且这一类的问题是让你的家人没办法跟你过下去，还不是说你自己怎么样，你说发脾气的人他自己可以发脾气没怎么样嘛，对不对？但是被他发脾气的人，看他发脾气的人，那个日子不好过。
嗯，
然后你发完脾气了，烟消云散，哎，他可不是这样，你把他给伤了，是吧？你给锅给砸了，这不行。所以现在这些药呢是稍微有点用处，但是这个药的用处绝对和你被鬼附是连不上线的。
嗯，
你给一个被鬼附的人，不要说他不会吃药，就算你强迫给他吃药，一点用都没有。
哎。
所以这是蒙哥的偏方，这稍微可以试试啊。
蒙哥可以搞一个专利耶。
什么专利？
就是那个是不是鬼附的药嘛？对各种风症啊，又会有一点结块作用的药，哎，给他一吃，
啊，
哎，但是鬼要是聪明的话，他会顺着你来，对吧？
啊，鬼要是聪明，那你中国鬼你就给他养阳文的药，他搞不清，你不要告诉他是怎么。
哎，不容易，不容易。
哎，不告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来的男人，尤其中国的北方男人，哎，就讲给阿贵没关系，因为你是刚好在巴蜀这个地方，对不对？你们巴蜀自古就是出才子，而不是出疯子。像咱们河南的话，就是出很多疯子
啊。
啊，像蒙哥这种，像我爹就是肯定也有点相当的问题呀，哈哈。我发现我们有相当相当多的男人，有这种情绪问题，有这种心理问题。
啊，你说那个疯症的？
疯，对，就是疯。
啊，
讲难听一点就是疯。
嗯。
你想想也知道吧，对不对？首先，这个东西是有遗传性的。你看自己不疯，你看你爹你就知道了。你爹肯定有相当相当多的这个情绪方面的、精神方面、心理方面的问题，这是很清楚的。
嗯，
我看我爹是一清二楚。那他身上很多问题，我知道我自己也有。
嗯，
而且不但我家有，很多人家有。你光看看中国人经过的战乱、饥荒，就近代中国所经过的，那你们那边的斗争是不是？我们在台湾的焦虑、害怕。各种各样的事情，你怎么可能不造成问题？所以我们很多人有心理异常，焦虑啊啊，这个情绪不稳定啊，甚至个性上啊、人格里面有一些问题，这一点不足为奇啊。
嗯，
尤其来美国念书的这些啊，所谓的知识分子，在长期的压抑底下，好多人都不正常。有很多很多异常的地方，只是我们又特别忌讳这件事。精神病啊，情绪啊，那就不得了了，那只能藏起来。你藏起来越藏就越像是个被鬼附的。所以你看2000年以前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就有这个讲法。你要么是被鬼附，要么还有一个问题叫做疯了啊。那个时候疯呢也是没药可治的，现在所谓的疯啊很多药可以治，啊，你不要怕吃药，像蒙哥就是个疯子，嗯，好了，那如果他是被鬼附着的，而且是疯的，啊，为什么听他？这就很有道理了。你怎么与一个很难相处的丈夫？我们只能讲自己，不能讲爱主姐妹，对不对？一个爱主的姐妹怎么与那个很难相处的丈夫相处？那就是什么？这最后一句话。
为什么
听他？对，你干嘛听他？
嗯，
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
嗯，
对不对？你只有把他当成一个病人，这个也是我太太，这个等我比较稳定的时候，她跟我讲的。她说我只有把你当成生病，哎，我说你生病啊，你有这些现象呢，我可以接受。 要不然我的日子就没办法过了。所以呢，我也就识相一点，他既然把我当成生病了，那我就怎么样啊？
吃药嘛。
对对对，我要是这不吃药，那我就连最后的活路都没有了，你知道吧？
嗯，
你一说生病，那很多事情就很容易交代了，对不对？你就不要去听他就算了，不要放在心上。这个夫妻之间呢，最麻烦的问题，哎，阿贵，你现在应该是处理很多夫妻问题了，对不对？
对呀、啊，他们说沟通不好，一定要听嘛。
哎，对对对，他们来跟你对簿公堂的时候，哎，那你觉得他们讲的最多的是什么事情？
最多的就是我对他错嘛。
就我晓得我对他错，他提出的证据是什么？
证据可多了，你要让他讲完的话，那个就像，哎，写不完的这一生啊。
讲讲嘛，举举例子，这好听啊，对吧？
你说是我
啊？不，你听来的嘛。啊，不过你这也是有职业道德，你不能够透露任何个人的隐私，是吧？
我太太说，我太太也有疯的时候了。
哦，你太太。你这个人怎么不敢这样讲话？你讲你有疯的时候，怎么讲你太太？
然后我就说我爱他，他说我不爱他，就这样扯嘛，哎，夫妻这老是这样扯，
哎，那你们这还简单的，就是爱不爱的问题。
哎，对，
常常就是我记得他跟我说了什么话，他说的那个话伤了我。
他们年轻呢。
年轻，
我们现在吵什么都记不住，所以说吵架也就少了吧。
哦，你以为记不住，那只是因为你是个好丈夫啊！我的好多事情，我太太都记住了。
啊，那年轻的时候还是现在的时候？
都现在的时候，最近的时候，好不好？哎，他记住了，他说就算我不想记住了，那个疤还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吧？就跟从前不一样了。所以为什么听他其实是一个很美丽的问题，很好的问题。虽然这个犹太人讲的话呢用在主耶稣身上是全错，可是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还针对你的配偶、你的爱妻、你的良人，开始温度过高、温度过低、不再凉的时候，你想想，
对，你这个说对，
哎，他是不是被鬼附了？他被鬼附了，你就祷告主，对不对？你别随便赶鬼，你要把你丈夫也赶出去。
嗯，
然后他是不是疯了？就算你不给他吃药呢，那你总得还问问自己，他这个人风言风语，我干嘛听他呢？
啊，
你不要理他就是了。你越听他，你就会越就着他的话，就着他的情绪去打。那一个人不管是被鬼附也好，是疯也好，当他这样说话，你在就着他去打的时候，你就上当。
哎。
两个人怎么吵起来，就是一个人发疯，一个人被鬼附的时候，另外一个人跟他搭腔了。哎，我太太从前他治我很有办法，现在他自己是给我搞烦了，所以他有时候也跟我对上。他从前真的是拿我很有办法，我一发疯他就哎转身就走。他对小孩，我想他大概看病人也需要有这种本事。你要是不好好讲话，他就说我待会儿再回来，哎，等你冷静冷静我们再聊。哦吼，嘿嘿嘿，蒙哥之所以疯了，就是人家对我讲话不客气，我就会跟他卯上，这就挺麻烦。所以为什么听他呢？实在是一个金玉良言。
对，蒙嫂很有智慧啊。
他真有智慧，他就不会嫁给我了。好了，那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
哎，
这三句话虽然有道理，用在主耶稣身上却是全错。
嗯，
只因为主的话你听不懂，你不要听就算了。但是你为什么说他疯？为什么说他被鬼附？哎，这个也是当初犹太人呐、让我们想起来相当可怕的地方。因为今天我们在跟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好、老百姓也好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不听就是了。我们在查经班的时候，不管耶稣说什么啊，大家也是觉得说，哎呀，耶稣是一个讲话很有道理的人呐、或者他是一个很好的教师啊，这里面有很多的道理值得学学。很少，我自己没有遇见人家一听耶稣讲话或者看耶稣做的事情，他就说这个人是被鬼附的，或者说这是个疯子，不太这样讲。
嗯，对，
我们自己传福音的时候需要跟人家强调，他说他是神的儿子，要么他是真的，要么他是疯的，对吧？我们会这么讲。可是当初犹太人真的就这么讲耶稣啊，所以你看看这个是我们想起来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那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呢？也不是。又有人说，我们前面说这可能是少数人了、
哎，对。
哎，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这些人是真的在听啊。
嗯。
嗯，我听不懂归听不懂，我不明白归不明白啊，你不用反过去指责他嘛。哎，怎么哥今天老是这个啊，有很多的感叹，因为我这个吃的亏太多。我太太就常常讲说，你这个人讲话就是没道理，你不高兴呢、啊、就是随便乱杀乱看，我们在讨论的问题你讨论不下去，你就反过来攻击我。阿贵，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这个啊，我可能更相反吧。
你这个好丈夫，你都是检讨自己是吧？
说话不小心漏嘴了，我太太就她不是就躲出去了，
她就
不依不饶啊。那我就学会说话小心一点了。
哦，因为她手上是有菜刀的，是吧？
对对对。
我冷静想想，我是有这个毛病啊。我们正在讲 A。我讲不过你，然后我就开始反过来攻击你，我已经离题了。可是这几个犹太人倒是挺厉害，这不是被鬼附之人所说的话，他听不懂，可是他没有反过来怪罪攻击耶稣，而且他能够很冷静地想一想，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这就告诉我们什么，这么一大长串的话全部是和那个小盲人弟兄有没有关系啊？
是有关系。
哎，从第九章一直连到这时候，那到这里主耶稣就没再理他们，就让他们把这个问号存在心里。为什么？为什么他不理他们？
为什么？
嗯，
这里没有记下来啊。
哎，没记下来，是没记下来呢，还是主耶稣真的就没再讲？
这是他走了以后，后面的人在议论约翰记下来呢，还是说耶稣看着他们讨论这个问题，然后耶稣就
很难说了。照前面的例子的话，耶稣至少在那边会听听，这里也没说耶稣就离开他们
了。是啊、嗯、
因为我在想，他之所以没有再答下去，就是第十章六节所说的，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
嗯、
所谓不明白，就是他们可能已经在议论纷纷，已经起了纷争了。
对，这个是耶稣在讲的过程中他们就在讨论了。
对，而且呢，耶稣就着他们的不明白已经在继续解释下去，并且把这个解释的重点摆在自己的身上，我要怎么样成为羊的门。虽然他当初不是这样讲，他直接就是讲，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好牧人，对不对？可是我们挖了好几次的节目来讲，这些都是对于将要成就的事情的一个预言，而且他心里知道的很清楚，他这个讲下去啊，这些人不可能明白的，直到什么时候才可能明白啊？救恩成就了，从死里复活了，这些人回头，如果你愿意信，那你就明白了。
是、嗯、
因此他实际上是已经就着这些话讲了，就不用再讲，等到救恩成就的时候，神会继续做工下去。那我们呢，对于一切所讨论所处理的问题呢，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作为解决。你总是可以回到这个保罗所讲的，跟加拉太人所讲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无论什么事情的纷争，我们总是可以以这个来作为他的结论，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你讲一些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回到这个主题上，其他的你们再去讨论吧。啊，我不见得要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但是我可以吸引你们的注意力，让你们知道说这个才是问题的中心。他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是不是钉了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我们是不是罪人？我们在神的面前还有没有别的途径可以让我们脱离这个将要来临的神的愤怒和可怕的审判？啊，这个才是问题的中心，而不是我们所要问的那个种种的啊，知微末节，你不高兴，你不欣赏的问题。哎，那这个就是这一段圣经啊。但是阿贵，我想我们聊的差不多了，因为已经是什么时候的？已经是到了冬天了，对吧？
哎，对。
这个二十二节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是不是和二十一节连在一起呢？
对，不一定、嗯、
不一定，这中间也许有些空档。
嗯，
啊，或许我们再往下读呢，能够给我们一点线索，让我们在时间线上呢能够清楚一点。不过今天我想我们就讲到这里可以了。 阿贵嫂叫你吃饭，你就还是赶快去吧。
好，谢谢鹏哥。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